弟兄姐妹晚安。今天读的经文很长，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能够适应。一般我们在聚会崇拜的时候读的经文都比较短。其实用旧约的故事来作为讲到的题材，经文总是比较长，但是通常在读的时候，讲员会把中间的一段把它拿掉，因为故事的走向大概已经清楚了，为了节省时间，所以呢就跳过去，然后就从故事里面来讲解这个故事要给我们的教训。但是今天这个经文，我请大家一起把它从头到尾这样听完，希望你们能够适应这样子的一个习惯。而且今天甜心师弟兄念也非常合适，他声音低沉充满磁性，所以你们应该觉得是很舒服的事情。因为故事本来就是应该从头到尾都把它读完才完整。我们看一个新的故事是这样子，除非一个故事书你觉得没有兴趣，否则一般来讲人都是从头到尾把它读完。其实旧的故事我们去读，我们去看，也是这个样子。像我们家里面，蝙蝠侠 Batman、 蜘蛛人 Spider-Man，还有这个加勒比海的海盗，这里面影集我们家有一些，所以到了一些假期的时候呢，父子我跟我的儿子要有 quality time， 就是把这些影集拿出来再看，哇非常好看，看了第四遍第五遍都非常好看，聚精会神，父子俩都张着嘴巴这样子看。一直到师母要我们去吃饭，说这么蠢的电影还要看几次，停了吧停了吧，我们停吗？We pass， 我们按那个 pass 那个键，然后吃饭的时候两个人互看一眼，就说服师母让我们拿着我们的饭菜回去 family room， 然后重新看起。为什么？因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使得观众使得读者可以得到整全的一个冲击，从头到尾看过了第四遍第五遍，看完之后我们看完之后有一种这种感觉，结束了。今天请大家读这两个，读这两整章，因为我自己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停。我一开始读就有一点这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我不知道读到哪里停，都停的都不对劲。我不晓得你们读这个，听刚才心思念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一种感受，或者你心里面会有一个问题，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你如果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你这段故事就读对了。我读的时候我就欲罢不能，我就发现我一直在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矛盾当中，一个 irony 里面，一个困惑当中。我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那我要为了要想要了解这件事情，我就继续往下去。其实故事真的是这个样子，从一开始它就让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喘息的余地，前两节就开始了。你们看，怎么会有儿子偷母亲的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段？怎么会有儿子偷母亲的呢？有人说，哎呀，小孩子嘛不懂事，对不对？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放在那个玻璃罐里面那个零钱，大概我们就是孩子们都曾经里面拿过，但是这里是拿零钱吗？拿1100舍克勒的银子，1100舍克勒到底多少？你这个查这个圣经词典可以让你知道有多重。但是这个故事里面已经告诉你了，因为等到后来这个米迦雇了那个利未人的时候，他说我给你吃之外一年给你多少钱？10个舍克勒。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你认为在新泽西州作为一个单身的传道，除了够吃之外，你们觉得他一年应该有多少零用钱？你们想想看，你们不要想得太少，万一有一天神呼召你做传道，你也不要想得太多，因为想太多你就要奉献。但是不管想多少，5000块一年，10000块，这个是这个利未人110年的薪水。你如果说在纽泽西州够吃够住之后，再给这个单身传道5000块美金做零用钱的话，5000×110 是这个米迦偷了他母亲的钱。
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你再读下去就更会说，怎么会样，怎么会有母亲如此的反应呢？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你如果以为说，哎呀，这是多美的一幅画面呢，一个知过悔罪，一个不计前嫌，多美啊，那我还可以接受。但是这个故事是不是要告诉你们，这个是一个知过悔罪的儿子呢？
在这里其实读圣经有讲究的，在神学院里面讲到这个敬拜学的时候，就常常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现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没有什么抑扬顿挫，也没有什么感情，也没有什么加重的语气。其实神学院的教授说，读经有时候一个懂得读圣经的人，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个故事的经义在哪里的时候，他读完的时候，等到那个讲员站上去的时候，其实这个会众已经很进入状况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读这一段的话，当这个米迦把钱拿给他妈妈的时候，重点在哪里？他跟他妈妈说，妈妈，你那1100舍克的银子被人拿走了，你因此还在家里面乱骂乱骂的，还咒诅，并且告诉我你咒诅那个人。然后下面这句是重点，看啊，银子是我拿去的，这叫重点。意思就是说，他是非常得意的告诉他母亲，他不是一个知罪悔愧的心情，悔罪的心情。看啊，如果配上音乐的话，就是哒哒，就配上这个音乐。
如果任何一个母亲，就算你说，哎呀，好不容易这个财产失而复得，我想在我们在座任何一个母亲，你心里面第一个念头不是说这个钱回来的，是我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儿子？你心里面一定想问说，你怎么会想到主意拿我的钱？但他没有，脱口而出，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母亲？
各位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以后查圣经的时候，就从这样的方式去看。
从一开始他就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
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违反人的常性的一个儿子跟母亲。你再读下去，你终于明白了。因为这个母亲告诉他的儿子说，
我现在要拿一部分献给耶和华，
然后就告诉他的儿子，在这1100舍克勒里面，我给你200个舍克勒，打铸成一个神像。出埃及20章1到4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十诫里面头两诫，
我不知道还能够比什么更清楚的。
这个母亲居然说，我把这个钱献给耶和华，你拿200舍克勒去打铸成一个神像。当真理掺了茶汁的时候，人的生命就会生发不合理的现象。当真理掺了渣滓的时候，
因为有人说，哎呀，你看他提到耶和华，他说是献给耶和华的，他并没有说是献给埃及的神、迦南的神、巴勒，都没有，他是献给耶和华的，所以他好像在真理里面只不过掺了一点点不纯的东西。
当真理掺了渣滓，导致不合理的人生。其实这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很有宗教的情操。这个米迦的母亲将耶和华的名挂在他的嘴边， 不但如此，他给他的儿子取的名字米迦，我不知道我们中文的翻译为什么把这个米迦的米用这个大白米的米。其实这个米迦就是后来一个先知书里面另外一个先知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弥迦，完全一样的名字。弥迦书，你如果读到弥迦书的话，你读到弥迦书的后面，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弥迦的一个感叹，这是先知书的一个感叹。他说：“主啊，有何神像你 ？Who is like you？ 天上地下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够比美你的 ，Nothing，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你比的。”而这个母亲给自己的儿子取一个名字说弥迦，也就是说他一喊他的名字，儿子的名字的时候，就是说弥迦，一心里面想说主啊，有何神像你，但是他们家里面有很多的像，每一个都像耶和华，就像我们小孩子玩那个 action figure 一样，一大堆 action figure， 一大堆现在 toy 摆在他的神坛里面，每一个都像耶和华。多么矛盾的事情啊，多么不合理的事情啊。米迦自己本身也非常的 religious， 非常的宗教，也是宗教情操，所以他在这里面，他没有利未人来以前，他派他的儿子做祭司。这个利未人就更不用讲了，对不对？本来他的职分就是一个应该为了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祭司的。你看那个但支派的人也很宗教情操的，所以当他们无意间走到米迦这个路上，碰见一个利未的人的时候，他们就说，请你替我们问问看，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他们都很有宗教情操，但是每个人也都将神已经启示的真理掺了一些杂质。米迦的母亲、米迦、利未人都做这样的事情，但支派的人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读第十八章一开始说，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怎么可能呢？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在四世纪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有这样子的几句话。在四世纪第一章结束的时候，第一章的34节，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杀宾，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也就是说，但支派的人，神有给他们一个产业，神的话语已经向他们显明了说，这片山地是你们的产业，但是当他们要去得这个基业的时候，怎么样？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太辛苦了，就干苦的呢。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不要，我们再去找别的地，我们在别的地方再找一些地来，把真理掺了杂质。所以这些人看起来 very religious but very immoral， 看起来好像很有宗教的情操，但是没有什么道德意念， even to the point of very impersonal，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的人性都已经扭曲了。这种不合理的人性，其实人都看得很清楚的。我是生长在台湾的，在过去这段时间，这么多少年来，从中国大陆来的许多的同胞，在谈到福音的过程中，都曾经有跟我，我曾经听过这样的话说，哎呀，你们在台湾生长的比较容易进入这个信耶稣的状况，因为我们在台湾看了很多宗教的活动。其实在我内心的深处，我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包括高中大学的时候，拒绝接触任何的宗教，就是因为我看的太多了。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当时蛮要好的朋友，姓李的，他们家就是非常热诚的祭祀，特别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那个祭拜的现象非常的明显。我记得有一年逢年过节的时候，我跑去他的家里面要找他出来玩。进去的时候，他爸爸看到我就叫了一声，这个叫他孩子的名字，孩子跑出来就跟我使脸色，意思就是说不能出去。我说出去玩呢，出去玩呢。 他胆胆怯怯看爸爸眼，走到外面，把他的衣服扒开来给我看。台湾的冬天并不是很冷，但是也不是很暖。在他那白色的皮肤里面，十几条他的父亲用藤条抽出来的血痕，有些还在出水。这东西给我看之后，眼睛里面就泪水，摇摇头，然后就叫我走了。这是我在台湾所看到的宗教情操，在那里跟神明祈求平安，祈求家里面平安，却把自己的孩子打成这个样子，不合理的人性，旁边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不只是旁人看得很清楚，其实连当事人，活在这种光景的人也明白。有一种人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个正常人，你把他放在精神病患人当中的话，他就变成一个怎么样？不正常的人。因为他周围的精神病患的人的所有的举动都是不正常的，都是有病态的。所以相形之下，他就变成一个不正常的人。他也因为没有办法使周围的人跟他一样，因为那些精神病患，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理性根本不晓得应该怎么样的正常的言语，正常的行动。可是将真理掺着杂质的人，却不是精神病患者，因为其实他们自己心里面知道，只不过他们一个一个都是不开花的水仙，什么？装蒜。他们每一个都是不开花的水仙，也就是说，当将真理掺着杂质的时候，所生发的那种愚昧，是一种自欺的愚昧，不是真正的愚昧，是一种自欺的愚昧。你看这些人的对话，到十八章的时候，但族的人来到了这个米迦的家里。第二次来的时候，有600个人拿着兵器，这些讲话的5人走到里面去，把这些神像拿走。圣经上记载第18节，那个祭司，那个少年的利未人站在这里说：“你们做什么呢？”他当然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抢啊！他当然知道，他怎么不知道呢？他在抢东西嘛。然后这些但族的人跟他说：“不要吵。”叫他说什么？捂住你的嘴，不要吵。Oh, by the way, 我们那里有个 job opening.Would you like to come? 就是这个意思。哇，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反省。哇，意思就是说，你是做这一家人的祭司好，还是做一整族人的祭司好？换句话讲，今天一个传道人，你问他说，你是做70个人的教会的牧师好，还是做300个人的教会的牧师好，还是做1400个人的教会的牧师好？圣经上记载，那少年人心里喜悦，你觉得他不知道吗？将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这也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也，他们不知道吗？你如果再读下去，当米迦知道这样的事情赶回来，他邻近的人家里，他邻居都聚集起来追这个但族的人，但族的人跟米迦之间的对话也是一样。但族的人回头说 What do you want? 你要什么？当然他要什么，他的东西被抢走了。所以这个米迦的回答说，你把我的神像和我家的祭司都拿走了，你还问我要什么？然后你接着接下去的但族的人怎么回答他？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性暴的人攻击你。有一个叫做 Michael Wilcock 的一个 commentator， 一个释经一部书，他把它这样子翻译，他把这里这样翻译，他说 "Be careful how you talk, Mister"， 意思就是但族的人跟米迦说 "Be careful how you talk, Mister"， somebody is about to get angry and kill every one of you。说话小心一点哦，先生，
意思也是告诉米迦，
视食物者为俊杰也。
我们只是把你的神像，把你的立位人拿走而已，你至少还留了一条命。 Mr. 你见好就收吧。不但如此，这里面还有一层讽刺的味道，好像但族的人带队米迦说，米迦，你急急忙忙的追到我们这里来，你到底要讨什么？你要讨什么？你要讨公道吗？没错，我们是把你们家的东西抢走了，你要来跟我们讨公道吗？这个利未人怎么到你家中的？他怎么到你家中的？你不也是这样的人吗？你在跟我讨什么公道呢？这是但族的人在这里对米迦所讲的一个话中带的话，将真理掺的扎实，是一种自欺的一种愚昧。当我们把真理掺的扎实之后，我们的人生变成一个有许多的不合理的现象。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懂，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自欺的愚昧所产生的情况。而这个自欺的愚昧让我们发现，当真理掺了渣子之后，是一个悲哀的人生，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人生。因为人是可以在不合理，在自欺的愚昧中找到某种自我的安慰，甚至于可以找到一些支持自己持续在这个不合理的状态，在这个自欺的愚昧当中的一些 evidence， 找到一些支持自己持续这样子想法、持续这样子人生的一些支持点。你看十七章十一到十三节，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各位弟兄姐妹，你去想想这个人所讲的话，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好像在这以前他好像还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好像在这以前，好像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他心里面还某种疑问，某一种不安，甚至于他心里面还留取了一些空间，会使得他可以改变。好像他还有一点疑问，说我这样做的是不是不讨神的喜悦，我这样做有没有可能没有办法走到我心里面所要的平安这个踏实的地步。但是现在以前的一切的犹豫都一扫一空，以前的一切的一些心里面还隐隐约约不安的感觉通通没有了。你看，我偷我母亲的钱没有什么不好啊，到后来分到两百舍客的做了一个神像，做了个神像，耶和华说不可以雕塑任何的神像，你看没有什么不好啊，居然神还带领一个利未人到我家里来，这不都是神的带领吗？难道这不都是神的带领？难道这不都是 sign of approval？ 这都是神赞赏我的一些迹象吗？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找到一些支持他自己这样子为人的一些支持点。
有一个旧约的学者，他带着某一种 irony 的态度这样子说，他说当米迦在十七章十三节讲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赐福于我的时候，他说米迦的心情，米迦对他自己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现象，他的感受，他的认知，如果换成一个现代的基督徒的话，他说这个基督徒非常有可能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听到一首诗歌， God is so good， 你们会不会唱？神真美好，神真美好，神真美好，他
他对我真好，说不定他还会带着诚恳激情的落泪。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赐福于我，但是他看不见，他看不见，就像这个利未人在寻找一个可以安住的地方，来到他的家里。同样的，还有一群人也在寻找他们认为可以安歇的居处，他看不见，他看不见现在这个少年的利未人好像误打误撞的来到他的家里，带给他福乐的感觉，带给他扎实的感觉。那一群但族的人也是误打误撞的到了他的家里来，却给他所有的东西一场落空。当真理掺了杂质的时候，人生真的是很悲哀的。因为当真理掺了渣子之后，最后的结局是一场空。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 What is left for me? 我还有所剩的吗？所有东西都空了。其实这个一点都不诧异，因为这些神像根本没有能力保护他自己。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神像，一堆不能保护自己的神像，有什么值得争取的？但是当真理掺了渣子的时候，米迦好像根本看不见这样的事情，从头开始就是空洞的，最后的结局也是空洞的。真理掺着杂质是一个不合理的人生，是一个自欺的愚昧，是一个悲哀的人生，到头来是一场扑空的人生。可是那群但族的人呢？ What about them?他们不也是跟这个米迦只不过是小巫变大巫吗？他们好像也有一段看起来安居乐业的日子，他们找到了一个地方，离西顿还蛮近的地方， 那边的居民在那里好好的住着，但族的人就觉得很勇敢，下去把他们都杀了。神给他们的那块地，给他们的应许，他们觉得太难，就找了一个比较容易的 target,好像找到一块安居乐业的日子。十八章二十九节三十一节，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拉邑，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我读到这段时候，我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惊讶。士师记的作者大概是在以色列还没有大卫王之前，很可能是在撒母耳的时代，这段时间圣经学者没有办法有一个定论，但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实际的这个作者可以说是在以色列所有的先知当中第一个预言以色列要被掳的先知。我们一般对于先知书的了解，何西阿书、阿摩斯书这些先知，我们说哎呀，他们是被掳前的先知， 因为他们看到以色列当时的败坏，而且看到许许多多神给他们的这个感动，他们发出以色列人被掳的预言。在这些先知出现四五百年之前，史诗记的作者第一个预言，直到那地被掳掠的日子。我读这个时候，我在想他可能还说的不是以色列整个国家，他说的是但族的人所住的地方。当他写到这里的时候，他晓得虽然他们在那里好像安居乐业，娶妻生孩子，看自己的孩子娶妻生孩子，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实际的作者晓得不论以色列其他的支派将来的际遇如何，但族一定要被掳。为什么？因为他们把真理掺了杂质，他们的人生是不合理的人生，他们的人生是一个自欺的愚昧的人生，他们的人生是一个悲哀的人生，他们所建造的一切到后来是一场空。其实现在看起来安然无事，终究的结局是被掳掠。当真理掺了杂质，最后的结局是一场空。一般人对于故事它的结束，我们都喜悦是在一个正面的一种情况。我们看电影都是这样子，我们喜欢看到我们认为正派的人士把反派的人士怎么样打败了，我们喜欢看到英雄终于娶到美女了，我们喜欢看到这些正面的结局。但是这个故事没有给我们一个正面的结局，今天的故事却不是如此。他停留在这句话里面，他说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但这是一个非常适当的结局，因为我们心中一直问的问题毕竟有一个答案。我们心里面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儿子，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母亲。我们读到十七章十八章中间的时候，我们终于说啊，所以他们到了这样的结局。但是我们说，怎么会有这样子但族这样支派的人，我们的心里毕竟得到一个答案。这个故事也给我们一个很适当的警觉跟反思。当任何人把真理掺了杂质的时候，就有一个危机，一个不合理的人性会发生，一个自欺的愚昧会在那里，一个悲哀的一场落空的结局等在前面。杂质的可怕就是它把人捆锁在一个牢笼当中。有人会说，真理的力量怎么这么容易被一点点的杂质就改变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容许一些杂质掺进来，就是因为我们在想说，哎呀，真理是这么的丰富，这么的有力量，怎么可能会被一点点的杂质就改变？我想到一个比喻，我想到说我们中国人讲的井底之蛙，在一个井一口水井里面的一个青蛙。天地是大的，星宿的运转，早晨太阳起来，下午的时候月亮上来运转，整个大地是宽广的。但是只要有一个洞，三四尺深，然后在周围再摆个几十块石头，就可以把在这个洞里面的那个青蛙所有对天地的感受整个就改变了。只要有一个洞，三四尺深，周围再摆几十块石头，就可以把这浩瀚的天地的整个形象扭曲掉，变成只有一点点。这就是杂质的可怕。 像一口小小的井，把一个在这井里面的人对于天地的认知整个都扭曲掉了。同时我个人认为，你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神的心意一直是要将真理赐给世人的，所以把这个故事摆在我们的面前，要我们警觉，要因为神一直是要将真理带给人，带给我们光明，带给我们自由，带给我们宽广，带给我们丰富，带给我们我们所希望的喜乐，所以神一直在说话，一直在对我们传递信息，一直在借着这些经文对我们说话，一直借着这些写下来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而神说话的最高峰就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说话。而当耶稣神所启示的最高峰对人说话的时候，他在神所有曾经说过话里面盖下了一个绝对的保证，这些话语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是可贵的，是可信的。因为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在所有神讲的话里面盖上了这个印记。人子来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一方面真诚的敬拜感恩父神将基督耶稣的启示赐给我们，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生发智慧警觉的心，不再让杂质，或者说不再轻易的让杂质来侵蚀，来腐蚀我们已经得到的真理。我们懂得分辨，我们懂得什么样的声音是真理的声音，我们懂得分辨什么样的声音是杂质。我举个例来讲，耶稣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说，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基本上讲起来就是人必须从心灵里面明白，这个世界不是绕着我转的，这个世界不是以我这个人为中心的，整个世界是以神为中心的。我应当把我的生命尽心尽心尽意的来认识他，来爱他，来顺服他。而同时耶稣说，其次就是爱人如己，不只是对神，我知道我应当以他为本位，就连我跟周围的人的关系，我发现真理告诉我的是，我不能够以我自己为本位跟人相处，这是真理跟我们所说的话。其实所有圣经里面其他讲的话都在这两个大纲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就是在讲爱人如己。可是这个世界有另外一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害处，好像无伤大雅，每天都在对我们散播。我举个例来讲，麦当劳他说 You deserve a break。 哎呀，你们听过这个广告没有？ You deserve a break。 我第一次听到广告我就想说，我的天哪，我去麦当劳那两块小小烂啪啪的这个牛肉饼，不晓得等冻了多久，丢在那个 microwave 里面几十秒就塞在我嘴里， This is my break。 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但是麦当劳说 You deserve a break。哎呀 Burger King 更厉害了， Have your way， Have your way。 哎呀，我天想，我说天哪，那两个小烂牛肉饼，那个都已经拌烂的那个番茄我不要，或者那个洋葱我不要，美乃滋我不要，这就是 Have my way。 哎，可是这世界上到处都是这个声音， Have your way， You deserve a break。 各位弟兄姐妹，我问你，这两个声音在你的人生里，哪一个会使你宽广？哪一个会使你丰富？哪一个会使你自由？
当夫妻争吵的时候，想到说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是这样子的一个理念使得你还有路可走，还是说 Have your way？ 先生说 Have my way， 太太说 I deserve a break。 我请问你 Which way you gonna go？
但是这个世界一直都在把这些杂质散布在我们的耳朵里面，散布在我们的心里。当真理掺了杂质的时候，人生开始出现一个不合理的现象，是一种自欺的愚昧，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情况。因为不悔改的人，他的最后是一场落空。我们一起祷告，愿真理的保惠师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灵真的充满了智慧，也有适当的警觉，晓得你的真理是丰富的，晓得你的真理是使我们得自由的，晓得与真理有任何出入的杂质都不会对我们的生命有好处，所以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充满了杂质的时代如明灯照耀。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